前情报局长重磅爆疫情确凿起源，中共又升毒计，中共无人机又闯金门，下场更惨。专家话保卫台湾寸土不让。专家话司法部用图片误导民众，川普聘请神秘大律师。美国大使在上海排队做核酸，引嚟热议。曹兴诚话清零是脑残。苏富比话超美粉钻将会出现在香港的珠宝及翡翠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川普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发表重磅言论。他说从获得的最高机密情报来看，疫情起源就是来自武汉的研究所。他说我曾经是美国最高情报长官，作为一个最有机会获得最多情报的人，我非常确信这一点。他提到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关注北京当局的举动，包括中共发布的疫情的各种消息。实际上美国已经掌握了大量情报，但是解密的很少，因为美国要继续监视中共当局的各种计划。如果将病毒的全部信息公开，会对美国获取中共其他计划造成损害。他说情报显示出的信息远远超出我允许公开谈论的范围，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有很多内容还未解密，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我们确定中共的其他信息，他们可能计划对台湾做什么等等。近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副助理房长布鲁克斯警告说，中共正在进行军民两用的生物科技研究。他还特别提到北京迟迟未公开一项冷战时期生物武器计划的处置结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在爆发冲突中被用来攻击美国及其盟友。布鲁克斯说中共已经连续两年推迟或者取消参加有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国际会议了。他呼吁必须更加关注中共对生物战、增强士兵体能、人机协作等领域的研究和投资。他还引述了美国国务院最近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北京继续进行军民两用的生物研究，这个引起了国际对中共是否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关注。这个报告说北京在1950年至1980年代末研究了一种生物武器，将蓖麻毒素、肉毒杆菌毒素、还有炭疽病、霍乱、鼠疫和兔疫病的致病因子作为武器。北京军事医疗机构发表过论文，讨论怎样识别、测试和描述具有军民两用的各种强效毒素，这些毒素都可能构成生物武器。中共的这个项目本应在1980年中国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时候被终止或者是销毁，但是北京至到现在不承认这一生物武器项目的存在，亦不公开该项目的处置情况。布鲁克斯说五角大楼在2021年底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中亦对中共的生物科技发展表达了担忧。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的不单只是疫情起源的透明度，还要关注中共在生物研究方面的潜在意图，这个可能对美国和盟友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就在31号台湾的金门守军实弹驱离中共无人机之后，台湾当地时间9月1号又有一架中共无人机侵扰金门，而这次台湾守军不是实弹驱离了，而是真的动手击落了中共的无人机。据多家媒体报道，台湾金门防卫指挥部9月1号说在中午发现不明民用无人机一架进入施聚禁限制水域上空，驻守部队示警驱离无效之后进行防卫射击予以击落。这个也是台湾军队首次将侵扰外岛的中共无人机击落。 近期中共用无人机多次近距离侵扰台湾金门。30号台湾总统蔡英文话，敌军越是挑衅越要冷静，不会挑起争端并自我克制，不会让中共有不当的藉口来制造冲突，但不表示国军不会反制。他仲已经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国家领空的安全。31号台湾国防部已经明确地说了，对于中共无人机近距离接近台湾海空，必会采取自卫反击权。而北京方面却说台湾在这里渲染紧张气氛。但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柯比随后表示，有鉴于中共在台海的侵略胁迫行径，台湾忧虑合乎情理。他提到中共想将跨越台海中线、无人机飞越等行径变成新常态，美国不会接受中共改变现状。就在蔡英文下令给中共施行颜色之后，台湾守军不再是掟石头了，而是直接实弹驱离。到了9月1号，面对中共的再次挑衅，台湾的做法是直接击毙，冇得商量。有网友说，世界不明白的一件事就是中共外强中干，你恶他就怕，他平时叫得很大声就是怕你玩真的。还有网友说，自土没趣，大陆讲什么好呢？打落牙齿和血吞，不会有下文的，无人机被击落，中共只能够扮可怜了。还有网友说，台军全部当用无人机做靶练下啦，反正中共无人机亦不是那么扎实。确实中共无人机侵扰台湾事件频传，两岸人民对无人机都提高了警觉。近日还发生了一个乌龙事件，据中国媒体华商报报道，话近日福建省宁德市官方出动了一架无人机要拍宣传片，画面里面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海岸线，一群渔民正在岸上面做住嘢。突然一名身着住蓝色上衣的渔民发现了官方的无人机，而他将官方的无人机误认为敌机，结果他随手执起一把泥掟了过去，精准命中官方的无人机。画面亦到呢度停啦。画面曝光之后，引发咗好多中国网友嘅讨论。佢哋话福建渔民真系一个神秘组织啊！有啲话大哥你庆幸啦，亦就系我手边冇手榴弹。仲有啲话大哥嘅靶真系准啊，感觉掟到喺我面上啦。美国空军战略事务咨询顾问詹益廷对美国之音话，台湾军方有他们自己的交战守则，最近中共公布骚扰台湾军人的做法是为了展示中共是有实力，而台湾是有军事弱点。中共的做法提高了无意间引发的后果或者是冲突的可能性。他说非常清楚的是，从一开始中共就在这里玩一个升级的游戏，或者他们是出于藐视台湾的军事能力，或者是台湾对中共政治克制。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9月1号说，保卫国家，台湾政府一定寸土不让，不能够有任何空隙。8月31号乔治华盛顿大学宪法学教授特里说，司法部公布的 FBI 突袭川普的海湖庄园的时候拍摄的机密文件相片，是企图给公众留下误导性印象，而川普已经聘请神秘的大律师来处理这件案件。特里说，司法部发布的相片延续 FBI 实施夸大突击的一贯模式，加上之前对外公布的川普泄密的讲法，看起来都是在误导公众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川普的律师亦说，川普拥有敏感资讯这个本身不足为奇，鉴于总统记录的独特性，总统文件会包含敏感资讯，根本就不应该引起 FBI 这么大的动作。而在8月31号川普说，FBI 在突袭海湖庄园期间，将文件乱咁掟在地上面，假装是我做的，然后开始拍影给大众看，这种方法好可怕。他们还以为他们想让这些保密， 好彩我解密啦。果不其然，今日司法部就用呢啲相片攻击咗川普。司法部嘅相片里面显示，地上面散落咗乱七八糟嘅一啲文件里面，有六份标有最高机密嘅文件，仲有其他一啲标有秘密字样嘅文件。但系据报道，超过一半嘅文件嘅表面都被进行咗相片编辑。司法部俾出搜查令嘅理由系话，有证据表明，如果只系搜查储藏室嘅文件，就唔能够发现所有嘅机密文件，所以司法部签署咗搜查令。对于司法部指控嘅机密文件，川普已经多次表示佢已经解密过。川普亦一直喺度呼吁要任命特别检察官嚟审阅呢啲文件。但是司法部在31号已经明确话冇呢个必要。就在上个星期 ,FBI 高级官员蒂博因为涉嫌在调查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存在不当行为而辞职之后，现在一些 FBI 的普通员工亦都呼吁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辞职。代表 FBI 检举人的律师库尔特·丘茨达克话俾《华盛顿时报》听 ，FBI 特工佢哋话俾佢听，佢哋对克里斯·托弗雷失去咗信心，佢哋觉得局长失去咗对 FBI 嘅控制权。佢哋话呢个家伙点样活落嚟嘅？佢必须离开。丘茨达克仲话，佢曾经喺 FBI 工作咗将近25年，旧年3月辞职。他认为 FBI 高层涉嫌政治化，而且联邦调查局的检举人他们披露，当他们对克里斯托弗雷举报 FBI 内部的问题之后，经常不采取任何行动。现在川普已经聘请佛州前州府总律师基斯作为律师。基斯曾经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官司中取得胜利，亦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的顾问。而基斯同意加入之后，将会联同两名在佛州的律师特拉斯蒂以及科克伦合作处理这次案件。9月1号，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 Twitter 发表了一张他在上海排队做核酸检测的相片，这个在海内外华人圈里面引起了轰动。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转发这张相片之后，亦都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而捐给台湾抗共基金30亿台币的曹兴诚，昨日怒批中共的清零是脑残。从 Twitter 的相片里面看到，上海当时已经入夜并且落过雨，白恩斯身着着西装，拿着手机同市民一起排队，在上海街头一个核酸采样工作站前等候做核酸。一些美国网友认为大使遭到中共羞辱对待，还有人向白恩斯提出警告，说他们现在得到了你的 DNA。 很多网友用英文感叹话，美国大使竟然在中国没有豁免或者特别安排，没办法想象大使必须排队才能够进行这种荒谬的测试。外交官豁免政策行不通，保重大使先生。白恩斯是在8月31号从北京搭乘高铁到上海市的，进行到任之后首次到上海的官式访问。上海市到现在仍然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美国大使亦难例外。不过网友真是相继地反问话，上海市长不知道排队做个核酸未？不要讲话上海市长了，就是随便一个县委书记八成都没有排队做过。我们的领导都在哪里做核酸的呢？市长忙着讲故事呢，做什么核酸？上海目前规定，市民应该每个星期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入住酒店需要提供48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证明，进入有明确防疫要求的公共场所或者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需要持有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而中共的新一波疫情亦都轮到四川省会成都市了。成都宣布从9月1号起封城，并且从9月1号至4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员核酸检测。8月31号， 捐款30亿台币支持台湾人民抗共的曹兴诚，在记者会上面对中共的清零政策怒批话，病毒是跑来跑去的，你怎样可能将它清零呢？如果清零成功，就表示你将所有中国人14亿人都关入了一个无菌室，对中国病毒毫无抵抗能力，变成全世界最没办法对抗病毒的东亚病夫。他说，现在我们自由国家都已经开放了，大家都将口罩除了，表示我们已经克服了疫情的威胁，同病毒共存了。但是在中国大陆，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病毒入来，就必须要将几千万人都关起来，表示他们是极端的脆弱，这么极端的愚蠢，还认为是伟大的胜利，这个就是中共的愚蠢、脑残。著名拍卖行苏富比将于10月在香港举办瑰丽珠宝及翡翠展览，这次它的亮点之一是 11.15 克拉的威廉姆森粉红星，预计将以售价2100万美元拍卖成交。据 CNN 报道，威廉姆森粉红星是一颗超上的枕形宝石，它的命名是为了向两粒传奇的粉红钻石致敬，首先是 CTF 粉红之星，其次是威廉姆森之石，重 23.6 克拉，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结婚礼物。另一个苏富比吸引人的地方是艳丽紫粉钻，重 10.64 克拉。苏富比珠宝部主管克里斯蒂安·斯波福斯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说，粉红色钻石在自然界里面极为罕见，他的话暗示了为什么粉红色钻石这么昂贵。在香港拍卖之前，威廉姆森粉红之星将会在迪拜、新加坡和台湾巡回展出。呢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